在你们身上。
OK， 那再跳到第二十四个 paragraph， 在三百零四页二十四个 paragraph。 然而
二十四，然而必须告诉普通人，要他们牢记此诫命的意义。我们唯一要信靠上帝，转向他，从他仰望的只有好事，因为赐我们身体、生命、粮食、饮料、营养、健康、保护、和平及一切今世和永远祝福的，就是他。他保护我们不入凶恶，当凶恶临头，他拯救并释放我们。唯一是上帝，使我已充分重复说明，将一切的好事赐给我们，我们靠他脱离一切凶恶。
OK， 到底你觉得这个是福音还是律法？所以说我这个我们下一次四月的时候我会更详细说，从福音的角度，每一个连律法也有一个也这个意思就改变了。这个路德本来按照他自己的理论，他讲十诫的时候，按照他自己的神学理论，他讲是他应该是讲叫我们就叫我们死啊，给我们这个制造罪恶感，修罪恶感。可是他已经被福音洗脑到一个程度，连世界都变成福音，都变成好消息了，了解吗？所以问题是不是说你要教什么？可是如果你我的话，我们教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那弟兄姊妹，他说你不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拜别的神。OK， 弟兄，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去拜马祖、去拜观音不一定，可是你还有一些东西，心里面还有一些偶像，对不对？你有没有去拜你的神是什么？你的公司、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音响啊，什么东西？弟兄们，你要小心啊，都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的重点是放在把它当做律法恐吓，对不对？可是路德一讲，这个是好消息。如果所以我说，如果你能够 catch 他的精神，就是这样的看圣经，从福音的角度看圣经，你看任何地方都应该有好消息在里面，这个关系。那我所以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我准备主日崇拜的信息，我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我的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能够找到那个好消息。我那个好消息带出来的，所以我们该怎么做？这个就是你问我的问题。那个所以很重要。OK， 可是先让我能够真的知道看到。那这是我第一个祷告。那么第二个祷告是我要求主让听的人也听到那个好消息。有的时候我讲好消息，可是他听的不是好消息啊。我发现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已经那么多年，他已经被坏消息已经被。有一次我在复活节前一两个礼拜，我讲耶稣的十字架，我稍微讲一点比较让就是稍微从一个生理跟心理的角度，就讨论他在那边所受的苦是什么样的苦。一个是当然生理的那个痛苦，那个钉子什么，这个是这个被鞭子，我讲一些这个苦，然后讲一些心理，他心理精神也有，他也是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他也有心理，他也有精神，他那种觉得他那个时候他变成他知道全世界的罪都是他的罪，他那个时候他的主观的感受真的是被上帝遗弃了。我想的这个不同的痛苦，说从这个，如果你怀疑，你对你在神的眼目中，你如果有时候你怀疑你到底有没有什么价值，有没有什么宝贵，你对他重要不重要，你就想到耶稣的十字架，你不需要再怀疑啊，他都愿意为你付这个代价，要受这个苦，哇，你真是他的宝贝。然后有个姊妹，她来跟我 他说福牧师，我今天才第一次了解十字架的意思，是的。所以 你第一天问我这个问题，你记得吗？为什么说不是从耶稣从十字架是，是因为他有听过很多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道。可是他说他所听到的就是因为你那么坏，所以我需要受那么大的苦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就是因为你那么烂，你那么糟糕，所以我就那么，他说他一直觉得就是很大的责备，跟那个就加重他的罪恶感。然后他说，父母说，我今天第一次才了解十字架，就知道他何等的爱我。那所以你不要以为每一个人听到你的好消息，不见得都听到好消息。所以说你的祷告，一方面是你祷告求主让我能够讲得清楚，这已经够，这个挑战已经够大，对不对？有时候你一不小心，你还是用人的意念，开始用人的意念就要改变。可是这个如果说神给我这个，那你还要祷告说主啊，他们听的人，因为他们都有他们的背景，都有他们的一些很多的历史制约，被制约，你们知道制约，他们已经被那个说的那个话说，主啊，你帮助他们听好消息。那么这 OK， 那还有一点，我们这个律法跟福音，你用最重要的两个工具就是律法跟福音，对不对？那律法跟福音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用错，律法用错，福音用错。那么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福音如果你说的正确，福音也包括律法。为什么福音也包括律法？如果我刚刚说，如果没有黑就没有白，对不对？如果没有问题，那个答案就没有意思。所以你知道耶稣爱你，耶稣赦免你的罪，如果你说罪是什么，那耶稣赦免你的罪就没有意思。如果你这样知道，所以你学福音讲得好，也包括律法。你虽然有罪，上帝爱你，赦免你的罪，对不对？把你包在他的怀中，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虽然你有罪，那所以我说，福音的广义也包括律法，不可能。如果没有律法，不可能有福音。那律法的广义不包括福音，律法可以叫人死就死，对不对？你是一个坏人，你是一个罪人，你该做你都没有做到。OK， 听到了，知道了，懂了，阿门。我们一起祷告啊。OK， 然后就回家吃饭。OK， 所以律法也可以，也没有，也没有，也可以有没有福音的律法，不可能有没有律法的福音。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有的人说 ，OK， 福牧师，你说律法跟福音都很重要，所以我要准备主日崇拜的信息啊，我要做造就课程、带小组，我要传律法跟福音，我要很小心的、啊，5%律法，5%福音。那么我发现，在我的工作，我很少特意的想要怎么样传律法，我就想怎么样传福音，让他们能够知道一个好消息。我发现如果这个好消息讲得够清楚的话，他们就知道那个律法，你不需要讲太多。那如果你太强调那个律法，说不定你讲的是5%、50%、50%，可是他们听到的律法多，然后他们就搞不，说不定他们没有听到福音。我有一次的经验，我带那个认识耶稣班，昨天跟你们讲那个认识耶稣班，他们就我一个年轻人，他就坐在那边，每个礼拜天坐在那边，看起来，哦，就是很，就是很典型的那个时候台湾的那些年轻的学生，刚大学刚毕业，坐在那边那个头发梳的这个整整齐齐的，衣服穿的，那么他就在那边听上这个课。那我上这个课的时候，我发现我准备这个课，我好像从来没有想到。要他们知道律法，我就让他们知道耶稣的爱多奇妙。耶稣对什么样的人的，对那个乱七八糟的，对那个娼妓，对这个 就是什么这个税率，对，反正就是这马蜂兵的，他我没有说到什么律法，说我就让他们耶稣来，可是我发现那个有一个礼拜天下午，他打电话说福牧师，我需要找你。那我说礼拜天下午啊，这个光年的中那个大会终于结束，有时候他们祷告很长很长，那么回到家说，哦，我觉得，所以我礼拜天下午说 OK， 那我跟你约一个，你这个礼拜三怎么样？有时候他说不是，他说我现在需要找你，我现在就需要找你。那我说 OK 啊，那我们就到教会，差不多5点5点半就到教会，到我的办公室，让他进来，哦，看起来就完全不一样啊。他的衣服，他的头发乱七八糟啊，他的口有酒的味道啊，有烟的味道啊，然后呢，啊，就坐下来，他说：“父母师，我要告诉你，我是一个罪人。”我觉得很有意思。从上这个认识耶稣班，他就很深的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我从来没有跟他说：“你知道，你不会比那个妓女好到哪里去。”我从来不会跟，从来没有跟他们说律法。我就让他们能够看到耶稣的福音，好，可是他知道，他看见，他也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然后他就跟我说，父母说，我要告诉你，我的大学四年是怎么过的。哦，他讲的东西我都真的吓一大跳，但是因为我是念心理辅导，所以不能吓一大跳。我就但是我心里面真的 very shocked。我说你真的，你的大学四年真的是，他说是就这样，他说很荒唐啊。后来我第二天我去问亚牧师，荒唐是什么意思？我不认识这个单字，但是后来他就跟我说，我大概可以猜是什么意思。后来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他说耶稣要不要我 ？OK， 那这个我能不能给他答案呢？OK， 这个绝对不是知之为知不知为不知，这个是绝对，这个绝对有答案，对不对？他也知道，当然他也知道耶稣要他，可是我很感动。然后我就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我也很感动，说我没有传律法，我以为我传的是100%福音，可是如果你传的是一个好的福音，正确的福音，一定会包括律法，你不需要特意的想去传律，他就知道。OK， 所以律法跟福音啊，律 OK， now 可能最后两点，马丁路德他说，律法跟福音都要用。对，你如果用错的话非常危险。那用错的话最简单是什么？就把律法当福音传，那把福音当律法传。那他如果一不小心，人的意念啊，跟他的意念不一样，一不小心你把律法当福音传，要不然你把福音当律法传。 OK， 你可以了解吗？这种错误的做法吗？把律法当好消息，把律法当好消息 ，You see，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那把福音当神的要求。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OK， 我要讲一两个例子啊。马丁路德在修道院的时候 ，OK， 他做修士啊，对不对？很多年他们做，他修道院里面，他们修道院里面的那个神父啊，哦，他们都有一个另外，他们每个人都有另外一个人为他做告诫的服事，对不对？所以他你去你就是你的告诫神父，所以他去找这个人， 那这个你像他，你跟他说你的罪是什么，然后他就告诉你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补赎。那如果做好了，是你念了多少玛利亚颂，或者做什么，或者什么什么这个禁食两顿啊什么，那你的罪就赦免了。那么，可是问题是这样，马丁路德那个为他做告解的神父，真的倒霉啊。因为一般的也许是一个礼拜一次，或者是最很认真的就是一天一次，马丁路德是一天到晚都找这个告解的神父啊。比如他跟他讲了出来这个两三分钟他会回来再扣他的门，啊，我刚才又有一个不洁净的一个念头，我刚才什么，后来这个告解的为他做告解服侍的这个神父把他搞得累死啊。后来有一天这个神父他就跟马丁路德他说，哎，他说 Martin 没有那么难，我告诉你啊，没有那么难，你只要爱神啊，这些东西这些小事情什么什么不洁净的念头什么这些东西你永远都大概也没办法处理完。他说你只要爱神，他知道你爱不爱他。哦，马丁路德听到这个事情他就愣住了。哇，他说要爱神，他说我恨他，然后他就放声大哭，我恨他，你了解吗？他以为他觉得哦，这个，他说你要我爱神，他说这些事情多多少少你要我做，这些事情我可以做，可是你要我说我你要我忠心你爱神，我就完蛋。他说我恨他，你爱你怕的对象怕越久就会变成恨，对不对？所以他说我要爱着我恨他，他就你要怎么，这个神父以为他给马丁路德好消息，可是你要爱神，这个是律法还是福音？
律法。
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个是律法还是福音呢？Well, 因为你做不到，对不对？谁做得到举手一下哈。我们你做不到，那所以对律德来讲，他说我给你一个好消息，你就要爱神。那个神父以为他是给他一个好消息，对律德来讲这个是天大的坏消息。OK, 这个是把律法神的要求 OK当作好消息。福音是说什么？福音是 OK, 福音是这样子，你不爱我，我早就知道你不爱我，又怎么样，我爱你。这个是福音，了解吗？你不爱我，我知道你就爱这个，然后又怎么样，我还是依然，我还是爱你，爱的不得了。 OK, 所以这个是律法跟福音要小心啊。啊 OK, 那这个可能有些很多细节我们下一次
没关系啊，或者说讲完律法再讲福音就没关系了，就你说不可以反着讲，可是如果说先把律法讲完了，直接把
当然 OK, 如果说 OK, 如果那个神父说这些东西 OK, 现在不要讲，当然这个牵涉到很多问题，天主教的神学不准他这样，如果我是他的神父，我会说这些东西 OK, 这个东西可能上帝不是那么看重在乎，他看重的是你马丁路德你爱不爱神啊。我先告诉你啊，我也没有做到，我也没有百分之百全心全意的爱神，那你有没有爱神？如果他说神父我没有，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帝说不管怎么样他还是爱你，而且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百分之百永不改变的，整个宇宙没有东西可以使你与他的爱隔绝，所以你就放心。我很喜欢新约里面很多放心呀， yeah, 你就享受他的爱 OK, 所以当然那当然你这个福音一定要有律法，要不然福音就没有什么意思 OK, 但是你最我们很麻烦的一个，我们以为我们给他一个好消息，可是那个是坏消息，我们用神的要求， 这是神的要求，我然后就变成说这个是我们以为这个是福音，这个是律法当福音。 OK， 有没有想有一个情况是你把福音当律法跟他讲有没有把福音当律法？我有一次有这个，其实我到台湾去第二年 I think it was 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弟兄，他我去台湾，他就去美国。我当兵的时候就认识他，我是在台湾当兵，那么我在那边认识他。后来我回美国念神学院，然后他就大学毕业了，去他也去当兵，然后他就考上研究所，他就到美国来念研究所。然后我到台湾去做宣教士，然后他有一次他就我忘记是写信还是什么，那个时候打电话国际电话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忘记是什么，但是反正他就让我知道他的爸爸住院，爸爸八十几岁，他的爸爸是他这个儿子已经跟他爸爸传了二十多年的传的福音，爸爸就不愿意信。然后现在爸爸住在荣总，在离我家会很远很远的一个医院，在住在那边。他说你能不能到医院去看我爸爸？那这个老先生，哇，我到医院里面去看他，我真的他什么哦，他心脏病啊，肺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肾脏，他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然后他真的是，那我就进去，我就不晓得我要说什么，对不对？那这个他已经听了福音二十年了。那我如果进去，你知道你快晚了，你要不要信耶稣了？你还是怎么样？那就没有，我就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我是也是很新的传道人，那我去给我就介绍我自己，我是你儿子的朋友啊。那么他就告诉我你现在住在这里，他说我就来看你。那他中国人，他都你我是你的儿子的朋友，当然他会很客气啊。那么跟他谈一谈，然后呢我就想我要不要读一点圣经啊怎么样呢？那我后来我说那我因为他也知道教会，他们家就住在我们教会附近，在大安区那边，所以他也知道，所以我说，那他知道我是教会的牧师，我说我这样，我能不能为你祷告一下？我发现中国人，你不要你说我为你祷告一下，大部分都不会拒绝啊，所以我说我就开始为他祷告，那然后我就差不多两三天都去看他，那我每一次祷告前我说那我们祷告之前我们就读一点圣经，我就稍微让你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啊，我们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上帝。所以我就这一点点，其实我是为他开一个纪要真理班，但是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我就是从一点一点的就读一点圣经为他祷告，那么他就听，我就为他祷告。后来我去台中，我有一个退休会，我不晓得什么一个冬令会，在那边好几天呢。那然后呢，回到那边，我到荣总去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哦，我就说啊，主啊，怎么办？我怎么交代我的朋友？怎么交代他的儿子？他已经。因为我本来就想在这个可能到了一个时候我要问你要不要信耶稣啊，呀，他已经昏迷了，我主啊，怎么太快什么？那我还是去就在他的旁边，我还是有时候一两三天去也为他祷告，也读一点圣经啊，是有时候轻轻的唱诗什么。那过了 about 一个啊，不晓得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我一天早上我一进去，他已经醒过来，他醒过来，然后呢，他就在那边，他说：“哎，傅牧师，我有一个想法，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是不是应该受洗？” 哦，我说很好啊，哎呀 ，OK。后来我们就一些小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就到医院里面，就为他就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洗礼在那边。然后呢，过了好像不到一个礼拜，他就去世啊。不过从那个事情，我就觉得我自己有很大的学习，是说你只管给他这个好消息。你如果跟他说你要不要信这个福音，信耶稣得永生，这个信一不小心就变成一种律法的信息，律法的信息啊，你要不要信？而且律法有一个功用是什么？不只是使 OK， 律法不只使人知罪，律法还有一个功用是什么？使你更。是你的心更刚硬，对不对？更刚硬，因为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经验？你有可能有亲戚、家人、朋友说，你已经跟他传了很久、很多年、很多年，说你怎么还没有信呢？已经那么久还没有信，那你越要信，他就越不愿意信，有没有？所以我发现，后来我就对我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学习，说，那我神给我的使命是传好消息。就是报道新闻 ，OK， 让他知道这个好消息。然后呢，神说我的道，我的话不会突然返回 ，Is that right？ Yeah. 你信是从听到来，听到罗马书对不对？听到是从传基督的话，所以说，我就你不要把福音当作一个律法。你就告诉一个好消息，然后他就愿意相信，了解吗？所以说路德他说你最，所以你要用神的话来造就弟兄姊妹，来造就，来喂养 ，OK， 喂养他们的生命 ，OK， 你不要把律法当福音给他们，也不要把福音当律法给他们。要分得很清楚，那这个分得清楚，如果你每一次可以分得100%清楚准确，路德他说我把我的博士帽子送给你啊，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做到那么，可是至少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那你一定会做的错得一塌糊涂，对不对？那我最怕华神的学生礼拜天到真理堂做礼拜，我最怕是如果是那个礼拜是该我讲到，我就最怕说，因为我说你不要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也在直跑啊，我不一定每一次讲到可以保证我可以分的律法跟福音可以分的完完全全准确，可是我尽量这样做。那我说你们也经常这样做，你们就这样做，那神一定会祝福你的工作。你做的不好，神还有给弟兄姊妹也会再给你机会。可是这个不容易做，真的不容易做。有时候我讲完了一篇道，坐下来我想啊，主啊，今天我给他们福音还是给他们律法？主啊，主啊。那有时候我们的传道部也彼此检讨说，那 OK， 那你相信不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不只是叫人信耶稣，福音的大能也是叫人可以做一个好基督徒，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福音是神的大能，律法不是神的大能，律法也是一个也是很大的大能，可以叫人死，可是你不要叫人死，对不对？你要他们，当然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是天天要死，也是要死要复活，可是说这个领命要成长，使我们越来越爱耶稣，越来越喜欢做基督徒，跟随主，做主的门徒。这个只有福音是神的大能。那 OK， 那所以我说老我你们其实我在这里讲没有关系。我因为我是信义会，我说老信义会的毛病是以前就是一直停留在这个恩典殷勤生意，这个就说，然后就知道就回家吃饭睡觉。那所以我说，我就说，如果用那个例子，你说哦，看到你就喜欢，过来给我抱 我不管你没有洗澡，身体脏脏臭臭的，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给我报。 OK， 那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接下来说，所以你要去洗澡，你要去收拾你的房间，所以很多，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那个所以一定要跟他们说，所以我说，我当我的弟兄姊妹他们知道这个，其实那个所以他们都知道，后来变成他们在推我，我就觉得累死啊。那他们也知道要做，可是那个不是说你如果啊，哦对，你先洗澡洗头发洗个洗衣服，把房间收拾的整整齐齐的，我才爱你，那个就不会使一个人改变，对不对？不会使一个人改变啊！所以说，人的意念跟神的意念不一样，对不对？他说你不要忘记，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那所以我们一定要造就弟兄姊妹，一定要他们做一个好基督徒，要做一个爱主的一个门徒。但是问题是，而且只有神的话，你劝也没有用，对不对？要制造罪恶感、羞耻感，劝，可是你给他们神的话，要么渴慕喜欢读圣经，那他喜欢读圣经，你也喜欢带他们的小组什么看圣经查经什么，他们喜欢，要 OK， 这个很重要，所以就让他们看圣经。可是你自己每一次分享圣经，就做他们的属灵的粮食，对不对？他们的灵粮 OK， 他们那个你每次分享神的话，你把那个好消息、那个关系、不可思议的爱的关系带出来，哦，他们就会成长，他们就得到造就。那所以就说，你每次让他们自己读圣经，或者让他们能够你跟他们在一起，不管是一个信息或是一个团契，是一个小组，就是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的前提是我要读神的话，一定要读神的话，越读越好。可是你的前提是什么？我每次打开，他要再次告诉我，他多爱我。那这样就一定会有粮食，对不对？有充满、有味道、有维他命、有营养的粮食，他们的灵命一定会成长。OK， 所以我们现在就那我们下一次的福音特学二，四月我们是要从马丁路的那个时代，我们要到差不多一代到第二代，我们是第二代的福音神学家，他们就用马丁路的这些观念，他们就定了一些信条。你听信条，你不要怕这个字啊，这个我绝对不会让你们觉得让你们睡觉枯燥，但是信条是也是蛮重要。他们就定的信条说，用福音来了解、来看很多很多的题目 ，OK， 很多的题目，罪、律法 ，OK， 我们也会更进一步的来基督论，我们会讨论用福音来看基督论，我们会再讨论这个诚意。我们会再讨论律法跟主义，再更深入的，然后讨论一些别的题目，一直到最后我们会讨论拣选跟那个一定论，我会讨论从福音的角度怎么去了解这些东西，就让你能够 catch 到一些是一种精神、一种方法。所以我说这个是福音神学基础，福音神学二是福音神学方法论，就是用那种思考的方法去思考这些题目。OK， 所以你们啊一定要来上这个课。OK， 没有。OK， 如果有方便的话就来上这个课。OK， 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再次感谢你，主不只感谢，主我愿意匍匐在你面前敬拜主你那不可思议的爱，你那种非常让我们惊讶的爱。就让我们能够真的就有时候我们觉得要倒下来，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何等的爱我们是不配，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也不配，我是不值得你要这样的爱我，更不值得你要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要为我受那么大的，不只是肉体，也是精神、心理、灵里的痛苦。 但是你既然这样的爱我，我就再次把自己就真的要献在你手中，主，做我要做活祭。主，我知道弟兄姊妹也一样，他们看到你这样的爱，他们也把自己献在你手中，他们也愿意做活祭，做主的器皿。哦，主耶稣，我求你建立他们所做的工，他们在不同的教会，他们做同工，有的人做传道人，有的人做小组长，有的人是做成人主日学的老师带造就课程，是做同主，他们在每一个不同的教会，主，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侍奉，主，我求你就祝福建立他们所做的工，让他们分享神的话，每一次打开圣经，用圣经造就鼓励啊，喂养主的羊，他们每一次做的时候，就让他们能够把这个好消息带出来，是把这个哦不可思议的爱，让他们能够也把律法跟福音用得很正确，他们知道怎么分别，他们也知道怎么样用得很正确，用这两个工具，让弟兄姊妹都能够就有生命的成长。哦，最后就每一个人就成成熟熟的呈现在上帝的面前。祝你祝福他们的工作，而且他们是他们做的时候，他们自己越来越喜乐；他们做的时候，他们自己越来越喜欢做主的门徒；他们自己做的时候，他们越来越享受，使他们的服事不是一种重担。也不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不是，就算他们的服事。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